星期里我们先来祷告。
感谢主，你是带领我们一生的主。2025年从第一天一直到这个最后一个主日，主你与我们同在，你的手不停地在带领着我们。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保守眷顾祝福，让我们在许多的跌倒当中我们能够再站起来，让我们在软弱疾病之后能够重新的康复。主啊，你的恩典你的爱会继续的带领我们往前行，我们愿意一生忠诚的跟随你的脚踪往前行。主谢谢你，求主今天也特别赐福给许多弟兄姐妹去了基督徒大会，在芝加哥那里举行的，主与他们同在，主也与我们同在，主 也与所有奉主的名聚会的教会。主啊，你的真理你的恩典从其中啊能够宣讲出来，主赞美你的歌声能够持响彼落啊，到处啊能够蒙神你的悦纳，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愿主帮助我们今天的聚会能够看到神你的话语当中所发出来的亮光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我们特别为到广东堂的弟兄姊妹来到祈祷，因为我们呢好少读到这个列王记啊这一段历史啊所讲的，也都是啊很多困难的地方啊，求主给我们特别有圣灵的感动光照，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感谢神赞美神，愿主耶稣基督你得着荣耀，愿天父上帝得着荣耀。主啊，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请坐。从今天对这个广东谢谢值班的弟兄姐妹啊，他们很早的就来到这里来服侍，还有后面在外面的弟兄姐妹同工们啊，都是完全全心全意服侍主的人啊，他们的服侍我们深信神看到神听到神悦纳啊，神知道他们心中所想的啊，会求主继续的赐福这些所有的忠心服侍主的跟随主的同工们，我们谢谢你们。那么从七月到今天呢，我们教会中文堂是连续的根据列王记来讲到，半年过去了，大家接受到很丰富的灵粮，学到要如何的敬畏信靠神，要清除偶像骄傲跟各种的罪。那么今天我们来到列王记下最后的两章，就是24章25章，那么我们呢这个题目叫做王，还有圣殿，还有圣城。那我们先整理一下前面的历史。以色列从扫罗做王到南北分裂，期间有118年，扫罗、大卫、所罗门每个人做王40年，但是大卫王跟所罗门有2年是一起的在管理的，所以南北两，然后呢就南北两国分治啊，总共到有210年，期间北国以色列换了9个不同的血统，就是革命啊或者呢这个造反，结果呢总共有19个王 九个不同的血统。那么圣经的评价呢，北国的每一个王都是作恶的王。然后呢，从亚述灭了北国以后，那是主前722年啊，那么一直南国还继续了136年，总共呢一脉相承，都是大卫的血统，20个王，其中8个王呢是被评价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好，这里呢这张表上面看，大家可以看到的呢，就是犹大国南国晚期的时候他们的王帝，其中有西西家跟约西亚两位呢被圣经评价为他们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其他的都是恶作恶的王啊。那么其中也出了很多位啊，圣经里面的大先知啊，以赛亚啊、耶利米、以西结等等啊，还有但以理也是在这段时候的。那么，列王记评价一个王是恶王或者是好的王，按两个标准。有没有拜偶像？有没有谦卑遵行耶和华的吩咐？那对不起啊，我要讲历史比较多一点啊。广东话的弟兄姐妹呢，可能不太记得不太详细啊，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一起来就听听历史好了。约西亚是一个好王。他在位31年，完全的清除了偶像，他带来了全国信仰的大复兴。很可惜呢，到最后呢，他还是没有听从神用法老尼哥的劝告，一定要跟法老打仗，因此呢，他就受了重伤。后来回到耶路撒冷呢，就死了。但是正如先知所指的，他还能够平平安安的葬在他列祖的坟地。那接续的呢是他的3个儿子跟一个孙子，连续的在说幕后的4个末代王帝了。那他们都是怎么样的王帝呢？这四个都是作恶的，就是拜偶像的，自以为是的，荒淫无道的，不听从神的先知的。我们除了这个列王记23章在前面啊讲过的，我们可以呢看也参考这个历代志下36章，或者耶利米书最后的2章52章。那么我们就了解末后4个王的结局呢，以及圣殿被毁的那个惨况，还有耶路撒冷城怎么被毁。在列王记下23章31节呢，讲到约哈斯23岁的时候他登基做王，然后呢约哈斯就是耶稣亚的儿子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王年少气盛，他对父亲约西亚的信仰很反感，立刻反其道而行，重新的拜偶像。但是埃及的法老王不买这一套，仅仅3个月就把他锁到埃及去，废了他，顺手罚了犹大国很重的金银。那么然后到23章34节说法老尼哥要换约西亚王的一个大儿子上位，就是他的哥哥，又给他改名呢叫做约雅敬。这个名字很好啊，这个名字是耶和华所立的这个意思。但是很可惜，这个约雅敬呢并不珍惜，他从25岁开始做了11年的王， 也照着他弟弟耶哈斯那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那么然后约雅敬王呢，特别恶的一件事情发生在他做王第四年的时候，在耶利米书给我们看到，那个耶利米呢，就吩咐他的助理先知啊，叫做巴路，就跟他说：“我被拘管，不能够进耶和华的殿，所以呢，你要去趁着禁食的日子，在耶和华殿中将耶和华的话，就是你从我口中所写在书卷上的话，念给那些百姓跟一切从犹大城邑出来的人听，或者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恳求个人回头离开恶道，因为耶和华向这百姓所说要发的怒气和愤怒是很大的。”然后呢，到36章14节，那么众首领呢，这个就是说犹大国的官员啊，首领，他们呢就派人到巴路那里对他说：“你将所念给百姓听的书呢，拿到我们这里来。”巴路呢就手拿书卷来到他们那里，对他们对他说：“请你坐下，念给我们听。”那巴路就念给他们听，他们听见耶利米所写的一切话，他们就害怕了，大家面面相观，对巴路说：“我们必须将这一切的话告诉王啊。”那么他们就对巴路说：“你跟耶利米先知呢要藏起来啊，不要叫人知道你们在哪里。”可能那些官员那些人呢当中有人希望约雅敬王也会像他的父亲约西亚王一样，当年呢听了耶和华的律法以后呢，马上就悔改痛哭撕裂衣服，然后全国呢就改变了，把除去偶像了。但是当约雅敬王听了人家读了这个书卷以后怎么样，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啊？对不起，好，这个他的反应啊，是怎么样呢？他听了非常生气，他把书卷呢切成几片，还没有动啊，切成几片，毁坏了，然后呢还丢到他面前的火盘当中，把这个书卷完全的烧毁。对，然后呢就命令人去抓巴路跟抓这个先知耶利米，但是在那个时候呢神就保护了他们，隐藏了他们。36章27节的讲到什么，王烧了书卷以后，耶和华的话就临到耶利米说：“你再取一卷来，将这个犹大王约雅敬所烧的第一卷上面一切的话再写上去。”耶利米就再写：“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雅敬说，他后裔当中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尸首必定被抛弃，白日受炎热，黑夜受寒霜，我必因他和他的后裔并他尘仆的罪孽刑罚他们，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他们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犹大人，只是他们不听。”这个约雅敬在位11年啊。现在呢我们要进入这个列王记下的24章，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当时啊，中东的局势很快的变化。约雅敬在位的11年间呢，埃及以及亚述啊的势力呢，渐渐被这个东边的巴比伦帝国取代了。在耶利米曾经警告巴比伦王是神的仆人，用来审判悖逆的犹太人的，但是巴比伦将来也要被毁灭。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这个世界的形势啊，千变万化，是吧？我们看目前的这个，比方说俄乌战争，或者中东战争啊，或者呢，这个太监这样战争，我们很难弄得明白，究竟神的判断如何呢？历史是 history， 神的历史，神的故事。但是我们可以，有时候我们很难看得明白，但是呢，我们可以相信背后一定有神要实现的公义和他的目的。所以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就是列王记下，从第一章啊，我们可以读到第四节啊，列王记下24章第一到第四节，请弟兄姐妹先读好不好？约雅敬王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到犹大，约雅敬服侍他3年，然后背叛他。耶和华使加勒底全军、亚兰军、摩亚军和亚门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祸临到犹大人，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是因马纳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绝不肯赦免。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好了。这个马纳西王啊，马纳西王呢，他是带领全国人民作恶多端的。后来虽然他悔改得到怜悯，在历代志上这样说，但是神不是任你欺负任你戏弄的，不能够忽然这样忽然那样的，神不能够改变他在生命记23、28章啊，我们上个礼拜这个粤语堂的中心小组查到生命记28章，神有一部分祝福，有一部分呢是咒诅，神不能够让改变他在这个生命记28章所命定的咒诅跟刑罚。所以后来约雅敬11年的时候，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呢又来攻击他，用铜镰锁住他，并且呢把他把耶和华殿里面的器皿最优秀的人才呢，可能包括这个但以理，还有但以理的3个朋友，都掳到巴比伦去了。然后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啊，差一点点啊，约雅金这个名字呢，也有很好的意思。对，约雅金的名字的意思呢是耶和华是父。他很年轻啊，登基的时候才18岁，只做了3个月短短的王，可是非常的荒淫无度，照样拜偶像行恶，只剩下一样好处，一样好处，约雅金最后呢还肯听先知的话，出去投降巴比伦。这个第八节说，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18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然后第九节说，约雅金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那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当他兵丁围困城的时候，这个巴比伦王亲自来了，犹大王约雅金和他的母亲、臣仆、首领、太监就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 巴比伦王就拿住他，那么然后呢在这个第十，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毁，没有完全的烧毁圣殿啊，但是到十五节我们看一件事情上面，我们看到约雅金王他才十八岁登基以后，不但有王后还有妃子啊，你看只短短的做了三个月的王啊，又有王后又有妃子啊，所以他是一个荒淫无道的是吧，这个年轻人十八岁啊，但是呢结果都被掳去啊，一切的勇士七千人，木匠铁匠能上阵的勇士全部都掳到巴比伦去。这次被掳的人中有先知以西结啊，这个约雅金王呢因着顺从就出去投降了啊，很多年以后，很多年以后得到巴比伦的新王抬举他啊，跟他天天同位吃饭啊，这是应验神所应许的怜悯。这个呢可能也跟巴比伦王对但以理的尊敬有关系，可能啊也是跟成万的巴比伦的犹太人他们被掳以后谦卑悔改敬畏神的这个见证有关啊，更可能跟他自己的谦卑悔改态度改变，因此呢得到神的祝福，得到这个新巴比伦王的抬举，是吧。好，我们看下去。那么是吧，没有，十八节对，这个当时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就立了这个约哈斯的王的弟弟，就是约雅金的叔叔，代替他做犹大王，给他起名叫做西底家他已经有两个兄弟做王了，他的名字也不错这个他的名字呢是耶和华是公义的，西底家啊。那么总结他一生的问题呢，列王记下24章18节到20节，我们请大家读吧，我有时候不能够太集中哈。十八节开始读，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他母亲名叫哈姆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犹大发作，是将人民从自己面前赶出。这个西底家呢是一个优柔寡断反复无常的末代君王，他一时呢想要听从耶和华的话先知的话，一时呢又判断形势，自以为是，或者受身边的人呢这个语言呢改变了。所以其实神叫我们每一个人要做的是什么，弥迦书6章8节大家都很熟悉神叫我们呢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是吧？凡事祈求神来的，从神来的智慧，要行诚信真实的事。一个人得到的才干、声望、权力越多，那么钱财越多，责任也越重。每一个反应，你所做的每一个反应都会带来后果的。当时这个埃及法老王失败以后很不甘心 他又联络他附近周围的各国再打巴比伦。那么西底家王跟朝中文武同样的有这个心啊，就是要跟着埃及起来反叛巴比伦。虽然耶和华借着耶利米啊劝告你要降服在巴比伦王之下，先知的预言令他害怕，但是最终呢他还是不能顺从。列王记下25章又讲到西底家王朝的悲惨的结局了啊，我们可以读一读哈、啊、好吗？从第一节到第七节，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做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视为筑垒攻城，以致城被围困，直到十月初九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中间的门逃跑。加勒底人正在侍卫攻城，王就向阿拉巴逃走。加勒底的军队追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就离开世上。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在利比拉的巴比伦王那里审判他，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挖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镣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西底家看着他所有的儿子全部在面前被杀，他比明朝的崇祯皇帝啊还更惨，是吧？眼睛又被挖出来，还用铜镣锁着带到巴比伦去。下一章，然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十九年五月初七，这个巴比伦王的臣仆啊护卫长就来用火烧耶和华的殿，烧了王宫，烧了耶路撒冷的房屋，各个大户人家的房屋都烧了。然后呢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啊，然后留这个将那些所剩下的百姓所有的人都掳去了，但是留下民中最穷的，让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所以耶和华殿里面的东西呢都被拿到巴比伦去啊，殿也毁了，城也毁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以色列民四百多年来的历史，他们求神所立的王，他们苦心建造的圣殿，还有圣城耶路撒冷，全部被毁灭了。列王记下25章最后记载的是更悲惨，我就不在这里再放上来了。是那个省长又被杀戮、啊、然后呢这个宗室的势力呢就互相之间复仇、啊、以实玛利杀了基大利，然后呢这个他的手下一个约哈南的将军呢又把他杀死，然后呢挟持了所有的百姓，让他们流亡到埃及去，甚至呢逼这个先知耶利米还有他的助理巴路连同众公主啊，大家记得这个所有的王子已经被杀了，但是还有公主。如果大家有时间呢可以回去读这个耶利米书40章到46章，这七章圣经里面啊，哎，有点很奇怪啊，可能跟英国美国的历史有点关系的。假如大家感觉有兴趣呢，可以跟 和医生讨论啊。稍微告诉你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好，那么不过我们看到的是回到这里，历史呢是很讽刺啊，或者呢是有一丝温暖留下来，那就是《列王纪下》25章啊，这我们读一读，这个比较温暖的一点，好不好？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元年12月27日，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跟他出监，不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当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王赐他所需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都是这样。好，那么我们从历史看到以色列犹大人啊王朝的他们的兴亡，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啊，这里我请大家注意3件事情：王跟圣殿跟圣城，它是人心的要求。没有错，但是也是神国的蓝图。从第一点呢，我们要从扫罗王到西底家王，总共呢是有474年，一直到南北分裂，有40以后呢，总共有42个王。但是从以色列人民开始要求立王这件事情呢，就是神不喜悦的。撒母耳记说，撒母耳不喜悦他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我们留意，这些百姓要立王，是因为他们厌弃神做他们的王。人要做王，其实呢是要找一个更好的、更完美的、更万能的统治者。其实人人都是王，你知道吗？上帝给我们一生有不少的主权，有一些男人在家里面呢就是一家之王，是吧？一家之主。那么有些王呢，这个一生呢也是荒淫无道，像些约雅金、约雅敬一样。对，这个都是王是一个功课啊，是吧？我们看看这个撒母耳记上以后呢，这个撒母耳不会取悦他们。很可惜的就是，没有一个王帝在人类历史上呢是完全的，没有一人，因为在神的圣洁公义的检验下面，一个义人也没有，连大卫王啊，这个所罗门王、约沙发、西西加、约西亚，这些是圣经当中说是比较正的这些王帝呢，他们都犯过大错大罪。其他各国的历史呢，历史书写的呢都是王是完美的，是吧？中国的历史也是这样，每一代的都写他的好处，因此呢，更证明圣经是神的话。只有圣经指出统治者他们的错处，全世界的王跟领袖都是罪人，我们也一样啊，对吧？有一天案卷展开，我们一生所做的、所想的、所说的，都会宣判出来。那么神心意中的王究竟是怎么样呢？我们今天时间虽然不多，但是呢 我们还没有办法详细讲，但是我还是想从圣经跟圣灵的亮光当中来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刚刚过了圣诞节，那么庆祝的呢，就是这样一位王的来临。大家读一读好不好？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谢谢。这个是对以色列跟撒玛，以及对谁啊？对玛利亚的预言。还有东方博士所发现的星，所找寻的敬拜的就是这位王，是符合人心中盼望的，是奇妙全能永在和平的君王啊！这位王已经来了，却是被以色列人拒绝了，他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又复活了。耶稣基督啊，神的独生子，是完全圣洁、公义、无私又诚实的天国君王。他充满了谦卑爱心，来到这个世界来救我们罪人。感谢主，因此我们有圣诞节。可惜很多人不认识，他是以色列的王，是全人类的王。主耶稣现在在天上，在等候着再来。耶稣是我的王，请问他是不是你的王呢？上个星期二我去看病，那就预备了礼物给医生，但是结果呢，只看到护士没看到医生，我就把礼物送给护士，但是请他呢帮忙把我的圣诞卡送给医生，因为医生是个犹太人。那么我就在这个圣诞卡上面这样写，在这个迎接以色列和世界的王来临的时候，我们愿主赐福给你跟你一家。我希望人人都能够认识耶稣永远是救赎我们的君王。所以大家弟兄姐妹，为你的亲友们祷告，求圣灵感动改变他们，迎接主耶稣做王，好不好？跟着下来呢，这个对以色列跟世人所盼望的神的儿子主耶稣已经来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君王。然后那这个对，第二点呢，我们要想大卫王当年呢做了王，想要建一座最好的圣殿作为神的居所，希望神永远的同住，但是建出有形的圣殿是不是神的心意呢？在历代志上说，这个撒母耳这个神叫对先知拿单说，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耶和华如此说，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神明明的这样说了，是吧？后来主耶稣呢，就亲自解答这个问题了。他来到圣殿的时候，那个是希律王建的圣殿，修理过的圣殿，他就洁净了圣殿里面一切的买卖。约翰福音二章 主耶稣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所说的呢，然后耶稣呢就回答说，犹太人就问他说 So what？ 你把我们都赶了，这怎么样？有什么神迹？耶稣回答说，你们毁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大人就说，你怎么三日就能够建起来呢？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后来这个也成为审判耶稣的证词，是不是？耶稣为什么这样说？他要纠正以色列人对圣殿的观念。第一，圣殿应该是常常洁净，不能够任意玷污的。第二，圣殿是为了敬拜那位舍身赎罪而复活的生命之主。因此我们的心灵和身体都应该成为圣殿。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乃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罗马书八章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的。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圣灵愿意进入信靠主耶稣的人里面，让我们遵从基督来做王做主，让我们天天记得这位复活的救主君王耶稣也是我们可以时时刻刻长生敬拜的圣殿。而我们的身体跟心灵的殿和这个教会是同样重要，是属于神的。我常常感谢神，因为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敬拜，楼上也好，楼下也好，在以前的那个五十六街那个时候，或者到现在这里，都是三十年了。这个教会像我自己的家一样，有缺点，有问题，有不好的见证，听讲过一些不好的话，但是从我来到第一天到现在，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它，因为这是主耶稣用宝血买回来的。是我们向天父祷告，用圣灵，是圣灵用圣经的教导所建立、所带领的，是神要洁净、要祝福的教会。这个星期有老的，有小的，有美国的弟兄姐妹，有中国的弟兄姐妹，有各处的弟兄姐妹。我们的青少年壮年的人都在这里学习神的话，这里有许多比我好的榜样，也有很多我可以用祷告帮助的弟兄姐妹。我看到不少人从这里呢信主悔改，不少人献身到各处去服侍主服侍人。我爱这个教会，相信神也爱这个教会，神会继续洁净他，使他为天上的婚宴来预备。那么圣城呢？圣城是不是耶路撒冷呢？为什么要那么多次遭受灾难还要被毁呢？圣经很明确的启示，神的国会有王，圣殿应该是人向神敬拜亲近的，还有圣城，在启示录二十一章那里呢，约翰看到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之前还会有千禧年国。千禧年很奇妙啊，今天我们不能讲太多了。这个以赛亚的预言说，到时候呢，从耶西的本大卫王的后裔耶稣基督呢，他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住在他身上，然后主以他的圣灵来统治一千年这个世界。 到时候怎么样？第六节我们开始读好了。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尾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主耶稣会在耶路撒冷再来做王，千禧年的国度。那个到时候呢，那里会有主的宝座，罪恶要被审判被惩罚。有一些爱宠物的弟兄姐妹，到时候猫猫狗狗怎么样呢？好，你会看到呢，这里面人和动物，外邦人和以色列人的美好互动，这是千禧年国的形象和现实的世界相差太大了，是吧？你有没有看到现在乌克兰的冬天没有暖，没有水电，只有杀戮，只有伤残，只有家破人亡，这个世界是何等残酷。我每一天为着这些事祷告，也为着超越团队，为着宣教的事工祷告，但愿主的福音早早传遍天下，恳求主的国早早降临，主的公义伸张，主的慈爱圣洁遍满人心，像水充满海洋一样。圣经最后还启示我们，还有一个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城，那是我们终极的目的地，永生的新天新地。好，最后我们请大家一同读21章1节到7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的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没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这是第二次的死。谢谢大家。圣经很明确的启示，神国的王、神的圣殿、神的圣城，圣灵愿意进入信主的人里面，让我们能够天天真爱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君王耶稣，是我们可以时时刻刻长生敬拜的圣殿。那么主耶稣也预告，我必快来，带来千禧年的国度，真理会完全得胜，然后新耶路撒冷将从天而降。所以请问你愿意真主为王，成为圣殿，住在神的国里，永不动摇吗？愿意吗？有几次我去耶路撒冷，一次呢从加利利 跟着这个约旦河沿岸的那些田园啊，那个 highway 啊，一直下来，那么走到耶利哥，经过那些巴勒斯坦人的地区，然后呢从耶利哥上耶路撒冷，一路是往上走的。那我们车上面的弟兄姐妹呢，那里有几个一同去做宣教的，我们就在那里呢唱圣城颂，圣城颂啊，现在我不记得了，但是呢这个歌词呢 我找到在这里。再来。这个圣城颂啊，我不知道有在这里有没有人懂得唱这首歌。我唱一点点给大家啊，唱副歌好不好？耶路撒冷，耶路撒冷，Lift up thy gates and sing, Hosanna in the highest, Hosanna to your King, Hosanna forevermore, Hosanna Okay. 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赞美主，你是我们生命中的王，感谢你让我们进入你的圣殿，赞美你，献上自己当作活祭。主啊。